纽约时报亦是独立非盈利媒体，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对发布在社交媒体上面的数千条视频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政府征募了新疆的少数民族居民制作宣传视频，驳斥西方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批评。该个非盈利媒体的记者杰夫高参与了这次的调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在今年一月下旬发现推特以及是 YouTube 一些的虚假账户开始推送一系列的视频。调查发现这些的账号都是近几个月才是注册，而且大部分的账号都未有关注其他的用户。他们的推文一般在北京时间上午十点到晚上的八点期间是发送。这些的迹象表明这些的账号是同一行动，这些的账号发送的视频有很多相似点，比如他们首先是来自一个叫做石流云的应用程式上面。这个应用程式由新疆日报拥有，大多数视频用中文或者维吾尔语，视频都是自拍的形式，视频的内容基本上一致，所用的短语以及句子结构相似，甚至完全相同。该个非盈利的媒体的同纽约时报联合调查多个月，发现这些虚假账号从一月开始进行了两波的操作。第一波是在一月下旬，一月十九号，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称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并且将这种行为称为是世纪污点之后，虚假账号开始发出大量的视频，谈论新疆的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生活幸福富足。虽然视频的主人翁都是不同人士，但是几乎所有的视频都有一个模式，就是先是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然后表示自己是很自由，然后表示蓬佩奥的讲法是胡说八道，最后是用蓬佩奥闭上你的嘴。大部分的视频都是没有官方宣传片的标志。第二波就是在今年的三月，当时以 H&M 为首的多家跨国服装品牌因为担忧新疆的强迫劳动而宣布停止从新疆采购棉花。之后石流云上发布的数百条棉花相关的视频，宣称新疆棉花的农民是未有被逼劳动，批评 H&M 在这里讲大话，其中大部分的视频被发送到去 YouTube 以及是推特上边。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联合是视频当中的转人用，其中一个人承认视频是由当地的宣传部门制作。记者杰夫高说，他们已经是看到了这么多的不同视频方面，这个绝对是一个一致的战略以及努力来推翻关于新疆的已经存在住的报道。对他来说，看到这些视频是非常之可悲的，因为这成千上万的视频里面的主人翁都有自己的个人故事，但是他们都能够对外界传达的只能是吸定的剧本上面的信息。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他们的采访的时候说，这些视频虽然是拙劣，但是不断重复会使到这些言论站稳住脚跟。他说中国的宣传会不断地改进，变得更快更真切。这些在推特以及 YouTube 上面的视频被制作者加上了中英文字幕，方便西方的观众理解。杰夫说，这些视频在那些虚假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获得了几十万的点击，在 Twitter 上面亦都被广泛转推。另外中国外交部的高官一些的转推获得了几百万的点击，但是他说很难统计这些视频到底是获得了几多的观众。许林君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历史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和中亚历史，特别是19以及20世纪的新疆。他说每当有人批评中国在新疆的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都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内部运动以反驳批评，但是中国国内的民众却是并不一定知道外界这些批评以及批评的原因，所以当有人担心新疆棉花在外国受抵制，突然在中国媒体上面鼓励购买新疆棉花， 呢、这个反而提醒咗中国嘅好多人，新疆系发生咗佢哋唔知道嘅事情。佢观察到呢啲嘅连好多中国人都唔相信嘅中国政府嘅绝裂宣传，佢系有一啲外国观众相信佢哋。许林君话：睇到呢啲用同样嘅技术亦系形式制作嘅视频出口到外国系好有趣，因为中国制作对内嘅宣传视频有一种非常之独特嘅形式，呢种嘅形式对国际观众嚟讲唔一定能够理解。虽然有字幕，但系佢嘅风格同主人翁个讲说话嘅方式、视频嘅结构感觉系非常之假。佢系经常发现好多中国人唔会自动相信呢啲嘅视频，因为佢哋显然系宣传视频。好奇怪嘅就系，一啲外国人佢系非常之愿意接受呢啲视频。代表的就是真正的新疆生活。对此许林君解释说，可能因为这种视频形式寻求的是那些将自己的幻想投射到中国的外国观众，他们真的想将自己对中国的想象投射到视频当中。这些宣传视频在国际语境当中是非常之奇怪，在形式上也很奇怪，你必须要真的是倾向于相信中国政府才能够接受这样的视频。因此他认为他是有助于北京找到轻易就会相信他们的观众。记者叶夫说，他真的希望通过这个报道能够降低这些战术的有效性，更多地澄清发生在新疆维吾尔以及是其他少数民族身上的事实。在有关的调查的报道发表之后， YouTube 关闭了一部分虚假账户，该公司发言人艾梅塞是对纽约时报表示，话该公司认定一啲账户在上传新疆视频方面行为协调一致，而其他嘅账户则系由于违反 YouTube 平台关于系垃圾信息以及系欺骗性行为嘅规定被删除。根据报道 ，Twitter 亦都以违反针对平台操纵以及垃圾内容嘅政策为由，响三四月之间系封停咗一啲嘅账户。但是两个星期前，一个 YouTube 视频被封，它是不是因为传播中国政府的宣传视频？正正是相反，这个视频发布的是少数民族寻找在新疆失踪家人的视频。自2017年以来，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组织的频道在 YouTube 上面发布了近 1.1 万段的视频，总浏览量是超过1亿多次，其中数千条的视频是被囚禁在新疆拘留营的人的家属的录像证词。为了确保这些视频陈述的可信定，视频当中显示了作证人亦是被拘留亲属的身份证明。这个组织自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受到哈萨克斯坦当局的抨击，但该个组织因为引起人权观察等国际组织对新疆侵犯人权事件关注而备受国际赞誉。6月15号，该个频道因为违反 YouTube 的社区准则而被屏蔽。6月18号，在未有公开解释情况之下， YouTube 恢复了这个频道。几日之后，该个频道最早的12段视频从其地的公共源当中是消失了。这12段的视频因为违反了 YouTube 网络欺凌以及是骚扰政策而被举报。这个志愿者组织向哈萨克斯坦领导者马克苏特汗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件事情说明中国对 YouTube 有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同事对此事感到非常之失望，并且觉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处于危险之中。他说，视频当中的人都是自愿地展示他们的个人身份信息证明，而且这些是他们避免和防止虚假信息的唯一方式。许林君说，这件事对人权社会将产生寒蝉效应，非常之打击士气。他说，或者不应该依靠任何社交媒体公司来保存有关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原始文件档案。如果这些档案被永久删除，会造成非常之大的破坏，因为实际上这些容易遗失的视频是反人类罪的第一手资料。阿塔尔特为这些视频被屏蔽提出申诉，目前这些视频已经是恢复。 YouTube 的母公司 Google 的发言人艾薇在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骚扰政策明确禁止披露个人身份信息，包括他的政府身份证明或者是电话号码。 他们平等地执行了他的政策，删除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者组织的频道上传的违规视频，并且终止了他们的频道。然而他们承认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者组织的重要人权工作，这些视频的意图不是恶意披露个人身份信息，在仔细审查他们的申诉之后，是恢复了该个频道，并且同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者的组织合作，解释他们的政策，以便他们能够为他们的视频作出最佳的决定。艾薇娃这个频道在90日内三次违反社区规则，所以被屏蔽。该公司建议这个频道将视频当中的个人身份信息证明做模糊处理或者是剪掉，以免犯规。马克苏特汉说，他们对事情的结果是感到满意，他是希望 Google 不要再做中国黑客才会做的事情，并且呼吁人权社会尽可能对中国的种族灭绝进行尽发声。虽然未有明确的确凿证据证明中国是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者组织频道被屏蔽的幕后黑手，但是各国政府利用版权法以及社交媒体的标准政策来迫使平台下架不利于自己内容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数码顾问咨询公司的中国研究主管尼克摩纳哥对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隐藏在适用于所有用户的标准政策以及法律背景之后，是一种为任意的政治审查提供合法性的途径，亦都为审查者制造了合理性的可否定性。许龙君认为 YouTube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平台应该是更好地帮助那些有确凿信息的用户传播信息，并且保护这些用户。但是现时很多的掌握准确专业信息的专家，他是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遭到机器人以及是身为恶意的人的狂轰滥炸，他们的信息亦都无法传递给更多的受众。他说，如果这两个平台能够有更好的真正的反骚扰措施，保护真正用户在网上传播真正的信息，这个是太好，可以通过一些的培训帮助有真实信息以及良好意图的人更好地传播这些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芝华盛顿报道。